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4年4月27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乌克兰局势紧张，4万俄罗斯大兵压境；欧盟廉政状况好于其名声；豫园鞋厂大部分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奥巴马警告朝鲜放弃核试验；台北快讯，核四风暴山雨欲来。节目的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边境地区集结兵力，亲俄分离分子占领乌克兰东部地区，这是很多乌克兰人担心的一幕，而这也让北约、美国和欧盟面临更大的挑战。不过安全问题专家们对此处之泰然。这是一个明显的威胁举动。据北约称，俄罗斯的4万名士兵集结在乌克兰边境，超过100个地方部署了坦克、直升机、炮兵、特种部队、作战飞机和后勤部队。北约军事总部危机管理中心主任迪肯4月中旬公布消息说，他们已经在那里待命数周，有些部队距离乌克兰边境仅40公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意图是什么？这是军人、政治家和许多专家都提出的一个问题。普京说他不会出兵乌克兰东部。从另一方面来讲，俄罗斯军队应正处于改革进程，因此也不打算占领更大的地区。莫斯科时报记者格尔茨认为普京此话不可信。格尔茨说，由于俄罗斯人口下降，军队也因此裁员，上万名军官转业，数百个没有战斗力的部队被取缔。俄罗斯实行改革的宗旨是要质量而不是数量，同时还动员数百万民众服预备役。格尔茨说，现在政府在对拥有5万人的快速行动部队进行整编，其中大部分是合同兵。至于该部队的作用如何，克里米亚危机已经证明。要想夺取以及长期占领面积较大的地区，如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或者卢甘斯克，军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格尔茨认为，出于有把握的考虑，俄罗斯至少需要投入10万兵力，即整个军队人数的1/8，而且军队必须在所有主要道路上设立边卡。柏林科学与安全事务基金会的佩斯特也看到了在这种情况下过度扩张的危险。这位专家在焦点在线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而且长期控制所占领的地区比成功攻占一个地区要艰难得多，而俄罗斯军队完全具备快速攻击的能力。位于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核心部队装备精良，有现代化的坦克、战斗机和短程导弹。乌克兰军队则完全相反，他拥有20万士兵，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忠于基辅政府，装备也极其糟糕，大都是前苏联遗留下来的旧式武器。柏林贝特霍尔德贝茨中心的东欧问题专家伯科不久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乌克兰军队被乌克兰寡头和乌克兰国家机构的官员掠夺了20年，军队处于一个可怕的状态，士气完全低落。因此，乌克兰政府打击亲俄分离分子的反恐行动毫无成效。虽然临时总统土耳其诺夫为此投入了11000人的兵力。普京则开始进行威慑，在乌克兰边境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国防部长西尔盖·绍伊古宣布，地面部队在南部和西部开始进行军事演习，空军部队在边境地区巡逻。早在今年2月下旬，俄罗斯军队已经在边境地区举行过一次演习，据称目标旨在检查部队在危机以及军事威胁情况下的备战状况。 然而，西方国家也加强显示其军事存在。上周，美国向波兰的瑞德温地区派遣了150名士兵，除此之外，还计划不久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国派遣450名士兵。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说，派驻军队是美国与相关国家政府达成的双边协议，而非北约的决定。欧盟公民常说欧盟机构缺乏透明度和腐败，现在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欧洲的反腐斗争尽管存在不足，但是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多。欧盟及其机构在反腐败方面有很多模范规则，但是自己却没有严格实施。这是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周四在柏林和布鲁塞尔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该组织对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另外八个欧盟机构的反腐败情况和内部利益冲突进行了调查。透明国际德国分部主席穆勒对调查结果感到惊讶，因为欧盟明显好于其名声。布鲁塞尔的透明规则在很多领域远远超过德国的标准，穆勒说，例如按照规定，欧盟议会所有委员会会议记录都必须公开，而且在哪个阶段为哪个欧盟国家提供了欧盟法律咨询，以及接受咨询的欧盟国家代表着哪些利益，都必须随时有据可查。不过，欧盟现有的透明规则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得到落实。反腐组织认为，这是欧盟实际行动中的一个最大缺陷。穆勒说，为了保障欧盟的清廉，还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建立具有强制性的院外游说登记制。穆勒援引了这份长达240页、由荷兰一家基金会资助进行的欧盟廉政调查的报告说，尤其在越来越多的院外游说以及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方面存在问题，反腐机构尤其尖锐地批评了欧盟现有的院外游说登记机制。穆勒说，与包括德国在内的多数成员国所不同的是，虽然布鲁塞尔也设立了类似的登记机制，但是迄今各方利益代表们并没有必须登记的义务，而且未登记者也不受制裁。穆勒说，目前登记注册的院外说客大约6000人，与所估计的在布鲁塞尔积极活动的人数相比，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到其中的一半。因此，透明国际要求院外游说者必须进行登记。此外，欧盟委员会制定欧盟法律的准备过程也必须公开，在这一过程中常常会有外部专家出谋划策。因此，穆勒要求被聘请的专家必须明确阐明他们为谁工作，从谁那里拿钱，以及代表何方的利益。鉴于洗钱或者腐败等跨境违法行为，透明国际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欧洲检察院，以弥补刑事侦查方面的漏洞。目前，欧盟拥有欧盟警察局和欧盟司法部两个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加强与28个欧盟成员国当局的信息交流和合作。穆勒说，目前欧盟司法部的协调功能缺乏效力，不足以打击类似的犯罪行为。最近9个月，欧盟办公室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欧盟廉政调查报告，该调查研究的基础是根据一些出版物以及对欧盟机构代表进行的采访。东莞豫园鞋厂在过去两周上演了中国近年来最大的一场罢工，在公司同意了工人们的部分核心诉求之后，大部分工人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豫园工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在香港上市、市值达到56亿美元的企业。在东莞鞋厂的工人举行了近两周的大罢工后，豫园称东莞工厂 80% 的工人已经恢复了工作。三名鞋厂工人也在周五表示，估计4万工人中超过半数，也许多达70%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劳工维权人士称，这次罢工是中国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罢工之一。此次罢工迫使德国品牌阿迪达斯不得不将部分订单转至中国其他地方的代工厂。 而阿迪达斯的竞争对手耐克的一名发言人称，该公司正密切注视着情况的发展。豫园在其周五晚的一份声明中称，预计罢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700万美元。工人们于4月14日开始罢工，他们要求企业方补缴社保、住房公积金中较低的差额，以及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周五，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名发言人在北京对记者称，豫园集团少缴了社保份额。有关部门已经责令该厂在4月25日之前纠正其违规行为。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一问题的进展情况，该发言人说。东莞几名工人在接受路透社的电话采访时表示，在豫园方面保证补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后，他们恢复了工作。一名姓刘的女工表示，工人们会仔细关注企业方的具体行动。豫园方面也向工人们施加了一定压力。工人表示，豫园移除了上下班的打卡器，要求工人每小时签到，确保人在厂里。而一些人尽管签到，但没有恢复工作。豫园的执行董事刘洪志否认公司的社保缴纳违反任何法律法规。他对路透社说，我们没有过错，我们一直遵守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不过，这次罢工令光员们颇为紧张。劳工维权人士张志如和林东在本周遭到了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拘留。张志如对路透社表示，他在被关两天后被释放，而林东目前仍在拘留中。张志如是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主任，十年来一直从事劳工权利工作。他和其他活动人士以及律师一起协助豫园工人们组织了这次罢工。
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朝鲜，在面对侵略时，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军事力量捍卫盟国。他同时批评战时的慰安妇制度严重践踏人权，呼吁日本面对历史。离开首尔之后，奥巴马周六展开对马来西亚的国事访问。
奥巴马在访问韩国期间前往驻韩美军总部龙山基地视察，并发表十分钟的演说。他对驻扎当地的28000名美国军人表示，在面对侵略时，美国对韩国安全所做的承诺只会增强。他讥讽朝鲜试图展现军事力量的行为，称真正的实力来自于开放式民主、开放市场和能公开批评政府的社会。我们不会使用军事力量将这些东西强加于他人身上，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军事力量捍卫我们的盟友和生活方式。奥巴马随后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联合记者会，警告朝鲜称美韩将强硬回应任何来自平壤的挑衅。奥巴马表示，与世上所有国家相同，朝鲜及其人民都拥有选择，他们可以选择继续沿着被孤立的道路走下去，或加入世上其他国家，追寻充满更多机会、保障和尊重的未来。朝鲜目前已经因为第三次核试验遭受联合国制裁。霍普金斯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专家在其网站上发表报告称，商用卫星周三拍摄到的图像显示，靠近丰西里核试验场的运输活动增加，可能是为了地下核爆做准备。奥巴马与朴槿惠共同呼吁朝鲜的主要盟国中国，利用其影响力牵制难以预测的平壤。奥巴马的此次亚洲访问之行意在消除美国盟友对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疑虑。美国此前已宣布重新将军事、外交和经济资源导向正快速的亚太地区。奥巴马访问韩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凸显在朝鲜不断挑衅及中国逐渐崛起之际，美军在该地区所承担的义务。周五抵达首尔后，奥巴马在战争纪念馆中献上花圈，纪念于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在一场周五举行的记者会上，奥巴马呼吁日本，面对日军在二战之前及战争期间强征妇女为慰安妇的错误罪行，奥巴马表示，这是恐怖、恶劣、践踏人权的行为，即使在战争期间，那些妇女受到的侵犯也令人震惊。 但奥巴马也呼吁日本和韩国面向未来，为了日本和韩国人民的利益，必须展望未来，回首过去，找到解决过往痛苦的方式。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加藤胜信周五回应称，日本知晓这些受害者所受的苦难，并且避免将这个令人情绪波动的议题政治化。他表示，首相安倍晋三曾表示，想到那些遭受难以估量的痛苦及苦难的人们，他便深感痛心。这件事不该成为政治或外交议题。尽管日本政府已正式致歉，韩国仍指责日方未对受害的慰安妇做出足够补偿。日本过去使用办公共资金进行赔偿，并且附上首相的致歉信。日方认为，日韩已在二战后签署的韩日索赔权协定中解决赔偿问题。日本媒体指出，奥巴马正试图说服东京和首尔稳定合作关系。华盛顿对于这两个亚洲主要盟国至今未解决双边问题，无法在其他紧要议题，如中国日益强势及朝鲜核武计划上进行共同合作，感到挫败。周六结束首尔访问行程后，奥巴马抵达马来西亚。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与这个以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美国正极力挽救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因此热衷于强调与经济成功而且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的双边关系。在寻求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支持的同时，奥巴马必须谨慎拿捏，应对该国社会对执政57年的国民阵线腐败成风的不满情绪。纳吉布迫切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他为自己塑造了改革者及宗教温和派的形象，但马来西亚反对派领导人安华周六在一份声明中批评政府是腐败与独裁的政权之一。安华呼吁奥巴马为马来西亚的自由和民主发声。纳吉布所领导的政府遭受到越来越多有关骚扰政敌和扼杀言论自由的批评。3月7日，安华因基奸罪被判处5年徒刑，他认为这项判决充满政治动机。美国国务院也对判决表示质疑。许多活动人士、反对派政治家及人权组织也面临包括煽动罪的各种罪行指控，而基督徒则抱怨受到官方恐吓。奥巴马在接受马来西亚官方媒体《星报》访问时表示，最成功的国家是那些无论政治派别、民族、种族或宗教，都能维护所有公民人权的国家。在奥巴马访问马来西亚期间，美国国安顾问赖斯将会会晤安华，而奥巴马则将于周日接见多个反对派组织代表。奥巴马此行预计将强调与马来西亚间增强的安全关系。他将于周六会晤马来西亚国王并出席国宴。本周日，奥巴马预定前往位于吉隆坡的国家清真寺，并与纳吉布举行会谈，随后会晤来自东南亚各国的青年领袖。周一上午，奥巴马将启程前往亚洲访问的最后一站菲律宾。
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展开反核进食之后，引爆反核声浪。为解决核能第四发电厂争议，台湾总统马英九与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周五会面，但双方唇枪舌战，毫无交集。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台北快讯
Taipei Express。
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为反核进食，让原本几乎不相往来的台湾朝野领袖首度在总统府就核四议题进行公开会谈。这场历时约一个半小时的马苏会，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火药味浓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呼吁政府立即停建核四，不过马英九总统依旧坚守没有核安没有核四，没有核安没有公投的16字箴言，以拖延战术应对极力推动降低公投门槛，并且期望于年底前举行核四公投的在野党。马英九强调，核四完工通过安检之后暂时不运转，未来再由公投决定。苏贞昌批评这是拖延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们让民意来决定。
你刚才特别就说就用公投嘛，
是啊是啊，
对啊，
那这个公投
是
一定要修公投法，总统
为什么一定要修？
经过实证六次也通不过，
可是这六次、
这个、
六次的议题有问题啊，
总统
大家不觉得有争议，所以不去投票啊？
不对，
所以你拿出公投合适的话，投票率一定会很高的，所以投票率很高就不必碰门槛的问题了。
现行公投法规定，需有半数有权投票人出席投票，并要得到过半同意，公投案才算通过。林益雄在1994年的时候就推动核四公投，他说国民党利用其立法院多数，在2003年制定了一部障碍重重的鸟笼公投法，但马英九与苏贞昌会面时强调，这是民进党执政时期通过的，而且这个门槛是民进党的版本。从星期二开始在义光教会已经禁食五天的林益雄脸色略显苍白，意志仍十分坚定。这几天许多政治人物都前去探视关心，其中也包括马英九总统和行政院长江宜桦。马英九在探视之后留下一张卡片，承诺核四交由全民公投决定，但林益雄并不领情，在公开信中表示，总统无权干涉核四停建议题，按台湾制度，只要行政院提议，立法院同意即可。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展开反核禁食之后，也带动台湾反核声浪，响应林益雄废核的诉求。有立法院外的抗议，艺文人士在中正纪念堂的集结，反核路跑，吴宪奇进驻总统府前凯道反核静坐活动，以及周日的中协核电还权于民大游行。这波对马政府施政不满的抗争力道，不亚于日前占据立法院三个多星期才落幕的太阳花反服贸血运。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党团大会，达成决议，核四完工通过安检之后，不放置燃料棒，不运转，日后核四是否运转必须经由公投决定。全国废核行动平台则认为，上述决议将继续追加台币数百亿元的预算，让核四续建完工只是拖延时程，回避废核民意。全国废核行动平台提出明确的两项诉求，第一，停建核四厂，核一、核二、核三厂紧速除役；第二，下修公投法门槛，并强调如果政府不回应诉求，不排除会有更激烈的抗争。核四电厂是在1999年国民党执政时开始兴建，民进党在2000年执政的时候曾经宣布停建，当时引起股市重挫，愤怒的国民党发动包括罢免总统陈水扁等一系列抗争，之后在立法院决议下，核四在2001年复建。近日核四争议再度引爆，25号马苏会过程中股市再度暴跌，外界担心2000年停建核四的风暴可能重演。外国投资机构认为，台湾把经济议题政治化，势必影响外资在台湾的投资意愿。专家也呼吁，核能牵动经济发展，如果废除就要考虑电价暴涨、供电不稳的后果，台湾民众能否承担，是否有其他再生能源可以替代，都需要严肃考虑。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南德意志报周六关注了被夹在两个血缘中间的东南亚各国，文章认为，中美间的竞争关系迫使大多数中南亚国家在两国间摇摆，艰难地选择一种平衡战略。
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感觉不舒服的不一定是侏儒，当两个大国吵架时该怎么做，表态还是局外观望，同样困难的还有当小国和其中一个大国起了争执，小国是否应该躲在另一个大国的背后。南德意志报4月26日的一篇社论在开头写道，在东南亚国家执政，想要摆明立场不容易。
文章写道，中美在东南亚是对手。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周末结束日韩访问前往东南亚，访问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时，两大国间的这种竞争再次昭然若揭。背景里一直闪烁着这个问题，这些较小的国家应该如何应付中国力量。
作者认为，两巨人之间的竞争关系迫使许多东盟国家采取一种平衡战略，只有菲律宾因为中非领土争端亮明了旗帜，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而大多数国家则更愿意在两国间摇摆，同时保持良好关系，他们不想招惹其中任何一方，也不想让任何一方失望。
文章以马来西亚为例，表示该国既希望利用奥巴马来访加强与美国的联系，但同时也要小心不能继续惹怒中国。神秘失踪的马航班机已经引发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对于马来西亚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而言，他们一方面惹不起中国，另一方面却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充满恐惧。对此，菲律宾人已经尝到苦果。文章称，由于马尼拉和北京在海上的对抗，中国商人们停止了从菲律宾进口香蕉，中国凭借其市场力量对马尼拉进行惩罚。所有和中国在南海存在争端的国家都将这看在眼里。
面对着北京在其领土要求毫不妥协的表达，以及中国在公海白热化的演习，恐惧在蔓延。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会立刻投入美国的怀抱。他们认为中国实力的增长不可避免，他们未来必须接受这一点。他们对中国的依赖性太大，以至于他们无法从中国势力下挣脱。
与此同时，作者也提到，人们在东南亚看到的不仅是危险，同时也有经济利益。经济上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蓬勃发展，邻居们也从中获利。此外，大多数东南亚政府并不信服美国人声称的亚洲支点策略。华盛顿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的表现，美国去年的预算危机，他们将这些都看在眼里。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这些是虚弱的表现。这些亚洲国家对于中国人的霸权野心感到恐惧的同时，他们也对美国人能否抗衡砝码日益加重的北京充满了怀疑。斯图加特报周五就当下的美中关系发表了短评论，文章称，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的开端说不上特别理想，尽管付出了大量努力，也没能成功地在日本推进跨太平洋合作关系的谈判，而这可是这位美国总统的一桩心愿。而在韩国，奥巴马一方面要面对人们对朝鲜核试验的恐惧，另一方面要面对来自中国的严厉批评。毕竟，美国在中日岛屿争端中站在了日本一边。这位美国总统在五年前说过，美中关系对于21世纪具有决定性作用。现在，两国关系达到近年来的一个低点。而奥巴马此行的另外两站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在领土和影响力方面存在纠纷，预计在此期间美中关系也不会好转。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